弟兄姐妹平安。按照教会的传统，我们现在是在大灾期，那很多弟兄姐妹可能不熟悉这样的俗语，那就是在圣诞复活节前的40天，那全球的几十亿基督徒都在纪念基督的受死跟复活。你的基督是福音的核心，那基督为我们降生，那基督为我们受难，基督为我们死亡，基督为我们复活，那基督还要再来。那所以在这个期间，我们特别来思想基督。没有基督，我们没有盼望。那基督在世界上只有33年的时间，那30年是预备的时间，后3年的时间他在开展福音的事工。在他福音事工当中，有3件事最为明显的，那一个就是讲道，一个就是教导，那另一个就是医治，我们叫 preaching, teaching and healing。 那这3件事情，你比方说他在会堂里面来讲道啊，在山坡上来讲道，海边来讲道，在房子里面讲道和教导别人。所以这3件事，讲道、教导、医治，是基督一生当中常常做的3件事。那这也是为什么今天福音所到之处也做3件事。那福音所到之处，你看看，我们要建教堂是来敬拜的，对吗？那福音所到的地方，我们开设学校，因为很多的教会都有学校，美国很多的大学、中学跟小学，那都是教会那开设的。那福音所到之处，那不单是开教堂、建教堂、开设学校，还开办医院，要医治人。那所以我们周围有很多教会的医院。所以基督在世上的时候，他关顾我们的身体、我们的心灵和我们永恒的命运。所以今天呢，我们要讲的一个信息呢，弟兄姐妹一起来思想基督的时候呢，我们特别是选马可福音第二章，这是圣经当中最有戏剧性的一幕，基督的教导也很有戏剧性，他说教导那个场所有戏剧性，他现在神迹也非常有戏剧性。你比方在古代哈，你们知道在中东那个地方，那个房子不像我们的有尖顶的吗？那个房子是平顶的，那楼梯呢是在房子的外面，可以上房子的房顶。那个房顶呢是怎么做成的呢？就是有一些木头，再加上一些枝条，再加上泥巴跟草，把厚厚而成的。这基督在讲道的时候，居然有人把屋顶给扒开了。弟兄姐妹，你可以想一想啊，那个场景是多么的混乱，不但有杂音响声，对吧？噪音，你怎么那个场况下怎么能讲道呢？对吧？还有人在洞里面挖了一个洞以后，把一个病人坠下来，坠在耶稣的面前。如果要是我现在有人把这个屋顶打开了，我想我就停止讲道，对吗？你们呢？可能有好奇，有些人可能很愤怒，有些人干脆就离开了。这哪是教会呢？对吧？乱七八糟，对吗？可是基督非常的镇定。那这是非常戏剧性的一幕。耶稣对那个坠下来的病人没有说你们在做什么，不能在外面等一下吗？都讲完道以后再找我不可以吗？耶稣没有，耶稣看到他们的信心，反而医治了他的疾病。我想想当时整个屋顶打开的时候非常的混乱，对吗？那个篱笆就像雨一样落下，对吗？那个枝条、那个茅草，可是到处都是，很脏很乱。可是基督不在乎，你打搅基督，基督喜欢你打搅他。基督的镇定、他的忍耐、他的信心、他的爱心，你可以看得出来。所以今天我跟弟兄姐妹要讲这段信息，一起来思想基督的时候，透过这个神迹我们来思想基督。那这是早期的大概的房子是这个样子啊，那是平顶的，对吗？那个草屋顶给扒开的时候，你可以想一想那个情景。 好，那我们现在一起来读这段经文。来，过了些日子，耶稣又进了加百农，人听见他在房子里，就有许多人聚集，甚至连门前都没有空地。耶稣就对他们讲道。有人带着一个摊子来见耶稣，是用四个人抬来的，因为人多不得进前，就把耶稣所在的房子拆了房顶，既拆通了，就把摊子连所躺卧的褥子都坠下来。耶稣见他们的信心，就对摊子说：“小子，你的罪赦了。”有几个文士坐在那里，心里议论说：“这个人为什么这样说呢？他说既忘的话了。除了神以外，谁能赦罪呢？”耶稣心中知道他们心里这样，就说：“你们心里为什么这样议论呢？不得摊子说你的罪赦了，或者起来拿你的褥子行走，哪一样容易呢？但要叫你们知道，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。”就对摊子说：“我吩咐你起来，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。”那人就起来，拿着褥子，当着众人面前出去了。我们祷告：主，我们感谢你创造我们，因为你爱我们。基督来到这个世界来赎买我们，开通我们一条回家的路，恢复我们与父神灵的关系。谢谢你爱我们。很多的时候我们自己都不爱自己，我们觉得自己可能没有价值，生活没有目标，没有意义，好像一生都在捕风。但是主，你来这个世界，你看重我们，你爱我们，你看我们每个人极为尊贵，为我们舍了你的生命。你告诉我们，我们人生的目标就是要回到你的面前，我们生命的意义是在于与你相连。荣耀的主，愿我们今天的敬拜能达到你的面前，愿你孩子口中的言语、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得蒙你的悦纳。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基督在世上的时候，大家知道基督是生在什么地方？伯利恒，对吗？基督是生长在什么地方？拿撒勒。那耶稣的施工的中心在什么地方？加百农。所以耶稣他生在伯利恒，长在拉撒路，他的施工的总部和基地是在加百农。所以今天我们读的圣经上说在加百农，在圣经上甚至说加百农是他自己的城。你知道彼得跟安德烈的家那就在加百农，大家知道对吗？你看看圣经里面讲的他在加百农的时候，基督教导别人，行了很多的神迹。在加百农的时候，你们知道他在传讲信息，特别今天早上我们在博饼的时候，光辉长老给我们读的那个，基督说我是生命的粮，说我的肉是可吃的，我的血是可喝的，人不吃我的肉，不喝我的血就没有生命，你吃我的肉喝我的血就有生命。那讲这个道的时候，众人都抓不住重心在什么地方，给他的话弄糊涂了。这基督是一种非常形象的比喻来告诉我们，你吃的肉喝的血就变成你生命的一部分。基督说，如果我不能成为你的生命，你活在世上没有指望的。就像你吃饭，你喝水来维持你的生命，你要有得永生，你的灵魂要健康的成长，他说你必须要有我。所以他就讲，我的肉可吃的，我的血是可喝的，这是一个比喻。那这个道在什么地方讲的呢？就在加百农的会堂，加百农的这个地方来传讲的。所以基督在加百农的时候，他讲道，他行神迹，他医治了很多人的疾病，比方说彼得的瘀魔。当时基督所讲的这个道的那会堂，这是第四世纪、第五世纪留下来这个会堂的遗址，就是在会堂的下面。最早期的会堂就是当年基督讲到的那个会堂。说彼得的家离这个会堂大概只有几百米，很近很近的一段距离。那这是一个照片啊。那基督他在加百农行神迹的时候，大家记得他医治百夫长的仆人，医治大臣之子，医治雅鲁的女儿，大家还记得吗？那都是在加百农。 在加百农他讲了许多的天国的真理。所以加百农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座城，在基督的一生当中，他很多的施工是在加百农那一块展开的。那有人说，他为什么要搬到加百农去做呢？为什么不住在拉瑟勒呢？加百农是靠近加利利海，是在加利利海的西北部。你看那个红点，啊，那个湖就是加利利湖。那周围有几个城，基督的当时的施工的基地就在加百农。那是基督为什么要搬到加百农？加百农是靠近加利利湖，对吗？这个海。那说哦，耶稣喜欢海景房。然后说耶稣，因为加百农是一个渔业重镇，是不是基督喜欢吃鱼或者喜欢钓鱼？那都不是。基督为什么要迁到加百农？是要应验圣经的预言。你知道他应验圣经的预言，基督的一生，圣经早就显明，在旧约时代有详细的预言告诉你，基督要降生在伯利恒，基督要长在拉撒勒，基督的施工要在加百农那个地方展开，以那儿为基地来展开。你看看圣经里有这么一段话，说耶稣听见约翰下了监，就退到加利利去，后又离开拉撒勒往加百农去，就住在那里。那地方靠海，在西布伦和拉弗他利的边界上，这叫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。你们打开先知以赛亚书第九章第一节第二节，那是在基督降生之前700多年，先知就预言基督将来有一天要住在加百农。所以他后面13说13节上面说，西布伦地拉弗他利地就是沿海的路，约旦河边外邦的加利利地，加百农就坐落在西布伦和拉弗他利的边界的地方。所以圣经上说，那住在黑暗里的百姓看见了大光，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发现照耀他们，大光临到你们。这是永在的神，全能的父，和平的君，他住在他们中间。所以上帝的儿子来到这个世界跟我们认同，他住在加百农。在加百农的时候，我想弟兄姐妹可能很熟，加百农的百姓常常看到耶稣，对吗？哎，我去到农贸市场买一串葡萄，哎，我遇到了耶稣，对吗？我到鱼市买一条鱼，哎，我遇到了耶稣。哎，我到面包店去买面包，我遇到了耶稣。所以人们常常见到耶稣，不但常常见到耶稣，而且呢，他常常听耶稣讲道，不但听耶稣讲道，他们看到耶稣所行的奇事和神迹。所以住在加百农的百姓应当是有福的一群人，对吗？所以我们一般想，如果我见到一个大人的会讲道的一个牧师，或者他行神迹的一个牧师，那全城人都悔改了，对吗？如果我们在 DC 有一个牧师，那讲道像基督那样会讲道，像基督那样行神迹，你说 DC 这个地区所有人是不是马上就成为基督徒？会不会？会不会？我们想会的，对吧？会不会？大家不敢说了哈。我想会嘛，对不对？我们一般是这么想的嘛。主啊，你行一个神迹，他肯定信耶稣，对不对？啊，你讲道讲的天花乱坠，一定有人可以信耶稣嘛。哎，可是加百农是这个蒙福的大臣，基督就住在他们大中间，大光就在他们中间来照耀他们。你们知道加百农是什么样的反应吗？加百农人第一次听到的时候，他们觉得很惊讶，很震惊，居然有这人讲到带有天国的权柄，他们非常震惊，很有兴趣。第二次在听他讲到的时候，就视为平常。到第三次在听他讲到的时候，就听而不闻了，完全的忽略他。所以加百农是基督施工的一个基地，人们听到了福音，看到了耶稣，可他们并不买账，他们反而拒绝耶稣，不信耶稣。这是为什么？你看看圣经上有这么一段话，耶稣在诸城当中行了许多的异能，那些城的人不悔改，听不进去。所以耶稣对他们讲一句话说，哥拉逊呢、啊、哥拉逊和百塞大，就是那个那一圈啊，就那一圈，就是当时基督在传道的时候那个区域，这是加利利海的西北部， 就是那个地方。耶稣说，哥拉逊啊，百赛大，你们有祸了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喜欢听说有福了啊，信主的人有福了，听神道的人有福了，我们喜欢听有福的，但是我们不喜欢听有祸了，对吗？可是耶稣说，哥拉逊啊，你有祸了，百赛大，你有祸了。为什么有祸呢？因为上帝的儿子来到你们中间，上帝的大光来到你们中间，你们堵死了你的耳朵，你关闭了你的心门，你不听上帝的话语，救恩来到你的面前，你拒绝了救恩，然后基督开始转向加百隆，对加百隆说，加百隆啊，你已经升到了天上，将来必坠入阴间，因为我在你那里的所行的义人如行在所多玛，他还可以存到今日。然后基督讲了一句很严厉的话，基督说，我告诉你们，到审判的日子，所多玛所受的比你还容易受呢。弟兄姐妹，你知道所多玛是怎么灭亡的吗？所多玛是一个罪恶之城，对吗？道德沦丧的一座城市。那个时候同性恋盛行，甚至今天他们中间偷书的人他们都不放过，因为同性恋是他们一种生活方式。所以上帝的愤怒临到了所多玛，用硫磺火毁了那座城，那个城不复存在。可是耶稣说，所多玛将来受的审判比你们还要容易呢。有的时候我真的不大理解为什么耶稣会这么说。你知道加百隆至少没有拒绝你，对不对？加百隆没有赶你出城，对不对？加百隆没有把你钉在十字架上，对不对？但是加百隆只是不听你的道，不买你的账，对你冷漠而已。那这就是福音奇妙的地方，上帝的道如同烈火一样，它可以融化人心灵的刚硬，可以把钢铁一样融化。但是在有些人，烈火在烧一块土地的时候，你泥巴会烧得越来越硬。所以福音可以让人生，福音也可以让人死。你怎么样面对神的福音？你愿意敞开心门呢，还是拒绝基督的道？所以这个所多玛灭亡了，基督说加百隆因为心硬，他们要受更重的这个审判。所以我们在基督受难期间，我们在思想基督的时候，我觉得我们要思想基督的话。基督再来的时候，就是审判日临到这个世界的时候，现在是恩典的时代，我们应当悔改，对吗？基督的福音该传进世界的每个角落，呼唤人悔改，就像上帝的儿子来到了加百隆，住在他们中间，呼唤人悔改。他们有许多的机会可以听见上帝的话，接受耶稣基督，领受上帝给他们的救恩，可是他们拒绝，他们心非常的刚硬。说不信的力量非常的强大，就是行了神迹也撼动不了他的心，就有人心灵深处对上帝的一种敌意，我不信，我就是不信。时间停多了，他的心灵会麻木了。所以有的时候听道多了也很危险，弟兄姐妹你知道吗？特别是老基督徒，你道听多了真的很危险，因为你的心灵非常的麻木，习惯了，习以为常了，什么样的话进到你的心中都弹回去。所以这是我们应当要小心的地方。当审判来临的时候，我们每个人面对我们的主。现在这个时代哈，我请弟兄姐妹要知道审判的日子临近，因为人子就在门口了。我们要读懂这个时代的征兆。瘟疫还没有过去，这个战争打得没完没了，你们不要小看这场战争，它已经在改变整个世界的政治秩序。未来的世界跟过去世界肯定不再一样，我们要懂得时代的征兆，我们要预备自己，我们的心门不能像加百隆人一样，对吗？基督在我们中间，我们都无视他，对他冷漠，这很可怕。我们的心灵容易麻木，知道吗？不是说我们咒骂基督、拒绝基督啊，我们钉死基督，没有，加百隆人没有这么做。加百隆人的问题是心灵向上帝关闭，他们心灵变得非常的刚硬，他们对基督采取是非常冷漠的一种态度。今天上帝的孩子，你对上帝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？基督住在你的里面，你对他冷漠吗？那这是第一个问题，我们思想，我们在这个期间来思想我们是怎样对待基督的。我们先读这段经文来，弃绝我不领受我话的人 又审判他的，就是我所讲的道，在末日要审判他。所以上帝的话不轻然返回，要么因着神的道你得生，要么神的道变成对人的一种审判。所以愿上帝的话在我们心中来让我们思想他。当这四个人把这个摊子扒开屋顶之后，追在耶稣的面前，耶稣没有觉得很震惊，耶稣没有指责他们，耶稣也没有觉得很生气，耶稣没有觉得自己被打搅，相反耶稣看到他们的信心，就是这个摊子有信心，这四个人有信心。然后基督讲了一句话，小子，你的罪赦了。如果你是那个摊子，弟兄姐妹，你会有什么样的感受呢？你现在去到医院去看医生，你说我的腿不能行走了，或者你的肝有问题，你的肺有问题，心脏有问题，你是来看医生的，对吗？医生说，哎 John， 你的罪赦了，你会怎么反应？你会怎么反应？ Peter， 你的罪赦了，你会什么反应？你说，哎，医生没有弄错吧，我来是看病的，我不是来听你讲道的，我是来听你请你来医治我。你知道我的问题在哪儿吗？你知道我最深的需要是什么吗？你知道我现在最大的渴望是什么吗？你看看，就是我这条腿，我的腿出了问题，我的问题在我的腿，我的需要是我的腿，腿腿腿，不是罪罪罪，你懂吗？耶稣，我的需要你懂吗？我真正的需要是我的腿，我有了腿我才能工作，有了腿才能追逐我的梦想，有了腿我才照顾我的老小，有了腿我才能享受人生，没有腿怎么行呢？我的需要就是腿的问题，不是罪的问题。哎，你讲罪的问题，那是宗教信仰的问题，那东西挺好也蛮好，但那不是我目前的需要，我现在对这个没有兴趣，我有兴趣的是赶快赶快让我的腿给你治好。所以你讲这话是多余的，耶稣你不知道我的需要。弟兄姐妹，你们有这个想法有没有？有吧。你现在工作让你上透了心，你说还听什么道呢？还讲什么罪呢？我现在的问题赶快把工作做好，我的老板公关也很僵，这才是我最需要的，耶稣你懂吗？对不对？你现在婚姻进入一个非常痛苦的一个阶段，你说我最大的需要解决我婚姻的问题，或者你的公司你的财务出现了状况，你说耶稣你知道吗？我现在最大的需要赶快解决这个问题，这是我最大的需要，这是神的需要，我解决了我就好了，我人人就幸福了，我就快乐了，我就满足了。有的时候你跟人家儿媳妇跟你的女婿关系处不好，晚上都做噩梦，你心中很痛苦，是吗？耶稣你知道我的需要吗？我的需要就是我这个问题，这个问题，你知道这个问题，这是我所需要的。我想我们今天在这儿做礼拜的每个弟兄姐妹，我们来到主的面前，当主说小子你的罪赦了，你说哈哈，那不是我要听得到，我需要是解决我的问题。耶稣你不知道我最深的需要是什么，你不了解我的心，你会耶稣会怎么说？耶稣会说，小子你的需要不够深，你还不知道你真正的需要是什么。你以为你的需要就是你的腿，你以为你的需要就是你的婚姻问题解决，工作问题解决，家庭问题解决，财务问题解决，你以为你的需要就是你的疾病得到医治，你没有知道你更深的需要是什么。你只看到眼前的需要，你根本的需要没有解决，你内心深处没有得到医治，你有了腿有一天有了腿也没有用啊。为什么？你知道我现在有两条腿对不对？到有一天你就知道我的两条腿一点用处都没有，大家同意吗？现在有用，将来一点用处也没有，对不对？有一天我的路会走完，有一天我的腿是在我身上，可是没有用啊。小子你不知道你真正的需要是什么，你真正的需要在你内心深处最深最深的需要要解决你罪的问题。什么了耶稣，什么是罪的问题啊？我杀过人吗？ 我抢过别人，欺负别人吗？我是个好人，你知道吗？我有什么罪？耶稣讲的罪，弟兄姐妹，我们在教会常常来教会的弟兄姐妹就知道，他不一定是你撒谎欺骗，罪的本质就是你远离了上帝，你跟上帝的关系给断绝了，你觉得生活不需要耶稣，不需要上帝，我能搞定我的人生，信耶稣是多余的，所以你跟上帝的关系是断绝的。圣经上说，你跟上帝关系的断绝就叫罪，那是罪的根源，你远离了上帝。当你远离上帝以后，其他的问题全部会出现。基督说，小子，你知道你的根本需要是什么吗？你需要恢复跟上帝的关系，否则有了腿，有一天这个腿也没有用了。我要医治你的腿，但是我先医治你的灵魂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要知道，我们活在这个世界啊，很多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我们真正的需要是什么。我举一个例子啊，你们都知道亚历山大帝对吗？亚历山大，我们现在中文把这个词给它搞乱了，亚历山大啊，是有亚历山大帝对不对？这是个了不起的一个军事家对吗？他20岁的时候成为马其顿王国的国王，也是他很快统一了这个希腊，这是在公元前第4世纪啊。然后很快就荡平了这个波斯，然后挥军到印度，然后又攻下了这个埃及，所以他占领了亚洲、非洲、欧洲，他建立了帝国，那个版图之辽阔，来我们让难以想象。他用兵马和刀剑来征服这个世界，这是个成功人士。可他的心灵永远不得安息。你知道他是谁的学生吗？现在好多人都说我是某某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学生，来抬高自己，对吧？你知道亚历山大这个了不起的人，他是谁的学生吗？亚里士多德的学生。你知道谁是亚里士多德吗？今天你的学科分类跟他还是有关系的。什么物理学，什么哲学、天文学、地质学、逻辑学、修辞学、伦理学，全是亚里士多搞出来的东西啊！他想了这些东西啊，了不起的一个大思想家。那这个亚历山大就是他的学生。可是亚历山大已经是征服了整个世界，对吗？在当时来说，征服了整个世界。可是他在他老师的哲学里头，找不到安心里面的东西，心里面仍然是空洞的，不得满足。你说，你的一个人的拥有一个公司已经很满足了，对不对？拥有一个小国家也很满足了，对不对？我听说不是有些华人在非洲成为一个酋长国的酋长就很满足了，对不对？可是亚历山大已经征服了当时的整个世界了，世界几大文明，他占领了印度文明、埃及文明、波斯文明，你还要什么？可是他心里不得满足。到了32岁的时候生了重病，很快就死了，死在巴比伦，死在巴比伦。他以为刀剑权势可以征服世界，他征服不了他的命运。他不知道为什么我活着呢，我的目标到底是什么，即使征服了整个世界 so what。 据说他死的时候有3个遗愿，第一个遗愿你们知道，他说要世上最好的医生要陪伴我的棺木，护送我的棺木棺材，32岁人就死了。第二个遗愿是什么？我一生积累了无数的财宝，在我棺木所走过的路途当中洒在地上。第三个，把我的双手放在棺木的外面。他为什么有3个遗愿？这是一种传说哈。他说，我要让世人知道，最好的医生也不能救你的命。第二个，你积累的无数的财宝出于地也会归于地，带不走。第三个，你来到这个世界是空空的双手而来，也会空空的双手而去。 这儿是一个非常卓越的历史学家，古代史历史学家，哈佛的教授，叫贝林。他是研究亚历山大的专家。他说啊，为了获取绝对不可动摇的权利，他亚历山大征战、屠杀、使用权谋，终于发现自己站在深渊之上的孤峰上，力量和权势毫无用处。所以耶稣说：“小子，你的罪赦了。你知道你根本的需要是什么吗？你不恢复跟上帝的关系，你的腿带你走向何方呢？什么地方给你生命的意义？什么地方是你安息之所呢？小子，你的罪赦了。小子这个词，在希腊文里头，我很少用希腊字啊。”但是这个地方要讲一下希腊字，小字这个字，我们中文翻成小字，有的英文就把它翻成 son， 也可以翻成 daughter， 希腊文 technon 就是个小孩子，不成熟，甚至幼稚，很幼稚，但是你是父亲的孩子，你是父亲的儿子和女儿。当你来到耶稣面前的时候，你什么也没有做，只要你来到耶稣的面前，上帝就给你一个身份，成为他的儿子和女儿。你的身份就是上帝的儿子，上帝的女儿。弟兄姐妹，不要小看这一点，你是上帝的儿子，上帝的女儿，这是你新的身份。你要抓住了这个真正的身份，在你灵魂深处，你知道我是上帝的儿子，上帝的女儿，你的灵魂开始发光。为什么？因为你知道我是父所爱的，我属于我的父，我跟父的关系已经恢复，我跟父的关系已经连结。当你真的明白自己是上帝儿子和女儿的时候，你的心就有了安息，你的心就回家了，你的灵魂就回家了，你的里面有个稳固的根基，那个地方你可以找到你的安息，找到你的安全感，找到你的满足，找到你生命的意义。所以小日小子，你的罪赦了。你首先来到神的面前，恢复你跟神的关系。所以基督为什么来到这个世界？他要告诉你，小子，儿子女儿，你的罪赦了，过去跟神的关系是断绝的，现在又恢复了跟神的关系。在这个世界，如果你不是上帝的儿子，不是上帝的女儿，那你就是个孤儿，在这个世界游荡。到底是什么生命的意义呢？就是亚历山大最后征服了整个世界，心灵仍然是空洞一片，站在一个深渊之上的孤峰上，什么也看不见。所以基督对这个病人说，小子，你的罪赦了。首先要赦他的罪，就是恢复他跟父的关系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知道我们今天我们中间不少弟兄姐妹正在想治腿，对吗？你的腿是我最最最最最需要的，最深的需要。你知道我的工作真是焦头烂额，你知道我的婚姻真的是一塌糊涂，你知道我的儿女非常的叛逆，你知道我的生命，我的疾病真的很严重，这是我最大的需要。基督，你知道吗？基督说：“孩子，我知道，但是你最深最深的需要，是你恢复跟神的关系。你是上帝的孩子，我是你的父，你是我的儿子，你是我的女儿，我知道你的需要，但你回来。”你再大的需要，我可以满足你，我可以引导你，这是福音，弟兄姐妹。好，这个之后，当时讲了这话以后，住在边上的人很有意思，有些人是冷眼旁观，那些经学家们就是文士们，他们精通律法，精通律法的解释，知识分子，他们大脑是冰冷的，他们对耶稣是不懂感情的，他们是审判官，他们在耶稣的面前听到耶稣讲这句话，小子，你的罪赦了，他们脑子砰就绷紧，他说这个神经马上就绷紧了。哎，这个伙计是什么样的伙计呢？这个人讲什么样的话呢？不对呀，不对呀，谁能赦免人的罪呀？人能赦免人的罪吗？谁能赦免人的罪是上帝的job，是上帝的事情，人不能赦免别人的罪，对吗？你干犯了上帝，所有的罪都是干犯了上帝， 你骂你的妻子，骂你的丈夫，你是干犯上帝；你杀人，你欺骗，是干犯了上帝；你发动战争，是干犯上帝；你欺负孤儿寡母，你是干犯上帝；你贪污，你奸淫，你是干犯上帝。为什么？宇宙是他的，万有都是属于他的，无论是什么样的罪，都是干犯上帝。你以为是干犯人，是干犯人，那更是干犯上帝。所以法利赛人懂，文士懂，所有的罪都是干犯上帝。这是上帝的宇宙，是个道德的宇宙。你违背自然规律就是毁灭，你违背道德律带来就是审判。上帝说，这是我的宇宙，你干犯我受审判。那现在他问他一个问题，这个人怎么会讲这种话？他们不认识耶稣，他们心门是关闭的。耶稣知道人心，这些人在心里讲什么基督都知道，因为人心是他造的。然后基督讲了一句很奇妙的话，基督说啊，你们心里为什么这么议论呢？如果对这个病人说你的罪赦了，或者说叫他起来拿你的褥子行走，哪一样更容易呢？我请弟兄姐妹回答这个问题，哪一样更容易呢？今天晚上，今天下午啊，中午回家的时候，你们饭桌上的时候，如果你的双方都是基督徒，可以讨论一下，一个是罪的赦免，一个是让瘫子行走是神迹，一个是医治，一个是赦免，你们夫妇两个讨论一下，哪样更容易呢？你们想一想啊。然后我们星期五晚上查经班也讨论一下啊，一个是医治，一个是赦免，哪一样更容易呢？我请弟兄姐妹举个手，你觉得赦免容易的举个手。那只有几个人对吧？那医治容易的举个手。那这你们举的手哈，这你们举的手哈，你肯定后悔。现在有一个人是瘫子在这儿对吗？你现在开始想，这是瘫子哈，他在我这个地方肯定是经过很多的医生，很多医生拿他的没有办法，否则他不会来找耶稣的，对吗？我们很多人心态都是这样，我有医生帮助我，我先找医生，找不到医生来找耶稣，反正死马当活马医对吗？他来了。那现在呢，我站在这儿，我只有两种选择，一个是告诉他你的罪赦了，一个说你站起来行走，意思说你完全得到医治。我该用哪句话来讲呢？如果我讲你的病得啊，你的罪得到医治啊，你得到赦免，赦免不赦免谁都看得出来啊，对吗？我赦免你什么没有发生啊，你什么也看不见呢、啊、赦免你意味着将来上帝不审判你，那还是合理马约的事情对不对？你都不在世界上，那有什么关系呢？所以我觉得你的罪得赦免了比较容易对不对？但我说你起来行走，这不得了啊，如果真起来行走那还有面子对不对？如果说起来行走没有反应没有动静，你该怎么办？那么自己砸锅嘛对不对？那不是丢脸吗？我以后还怎么混呢？所以现在你想想看，你觉得医治容易呢还是赦免容易呢？啊，你们是基督徒啊，好基督徒嘛对不对？对一个无神论者来说啊，你什么都不相信有上帝的，那你当然会说赦免很容易啊，我就嘴皮子动一下就好了，哎，我赦免你了。为什么呢？我讲这个话呢，因为我知道啊，我是半斤八两我自己拎得出来啊，我怎么能叫他起来行走，怎么可能呢对不对？无神论者的这个逻辑就是这样嘛，赦免就是两个嘴皮子的事情嘛，对。可是让他起来行走那是动真的对吗？可是弟兄姐妹，基督问这个话的时候，他问罪的赦免和起来行走哪一样容易呢？他告诉你一件事情，赦免不容易，叫你起来行走好像很容易。你知道基督吗？让红海分开，对我们的人说不可能，对人类来说根本不可能。 对吗？美国军事这么强大，科技这么发达，让美国把红海分开试试看，对吗？耶稣平静风浪，现在人做不到，他有这个能力，没有问题，不费吹灰之力，很容易就做到，让他起来行走，因为他知道他有权柄，不但是众人在看着他，这些文士在冷眼看着他，那些听众在好奇看看耶稣到底怎么做，但是耶稣知道有一双眼睛在看着他，那就是父神的眼睛在看着他，他知道他是父的爱子，父把权柄赐给他，他有权柄医治，也有权柄来赦免，但是医治太容易了，对他来说太容易了，要赦免太难了。为什么？赦免是要花代价的，极大的代价。我们今天为什么来纪念主耶稣的受难？为什么纪念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？因为他来到这个世界为我们死，让义的代替不义，让不死的代替我们必死的。他赦免你的罪不是一个嘴皮子的功夫，他把自己的命来摆上，这是基督福音的核心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为什么在唱歌的时候我们常常讲十字架，十字架永是我的荣耀，真的是你的荣耀吗？如果没有基督的十字架，我们的罪永远不得赦免，你即使有好的腿，你还是一个过一个绝望的人生呢。你知道中国以前有一个人叫李开复吧，这个人大家还记得这个名字吗？好像很出名对吧，是搞电脑的，谷歌还是 Google 的那个微软在中国的总代理，是不是？哦，他后来生了第四期淋巴癌，他开始在思想人生最重要的事情。那时候说，我的成就、我的名声、我的财富，还有什么？如果不是十字架，弟兄姐妹，我没有办法回到天父的面前。你生命没有意义，你的生命没有真正的方向和目标，你要面对上帝永恒的审判。十字架，十字架为什么成为你的荣耀？因为基督为你死了，他的义代替你的不义，他的命代替你的命，所以赦免是付出沉重的代价。这首诗歌是那个 Fanny Crosby 写的，你们知道他生下来六个月眼睛就瞎了对吧，六岁的时候眼睛就瞎了，他一生写了许多的赞美诗，全球几乎有基督徒的地方人都会唱他的赞美诗，这是美国的一个著名的一个盲人圣诗作者。十字架永是我的荣耀，求主使我一世架再比有生命的水，有格格他山岭下白白赐人洗罪，罪就是神人之间的一个深渊，我把这个罪裸掉，弟兄姐妹，我没办法靠近上帝。我们活在这个世界里赚得全世界，就像亚历山大一样，那是站在一个深渊之上的孤峰上，你的权势和力量毫无意义。所以他副歌说，十字架，十字架永是我的荣耀。我们一起来读这个副歌好吗？来，十字架，十字架永是我的荣耀，我重罪都洗清洁，唯靠耶稣宝血。弟兄姐妹，我每唱这首歌，我心中就是像波涛一样翻涌，没有基督的怜悯，我怎么能站在他的面前？如果你是个成熟的基督徒，你越是靠近上帝，你越是知道你需要十字架，十字架是恩典的记号对吗？你看看我，你反思一下自己的内心，干净吗？不干净嘛，对不对？你怎么配站在这个圣洁公义的上帝的面前？你不可能嘛，他读你的心，看透你的意念，知道你里面的杂念，知道你里面的伪善，他知道你里面不洁净，不洁净，可是他没有嫌弃你，为什么？因为基督，基督的义代替了你的不义。所以就说，小子，你的罪赦了，这句话不是廉价的， 这句话是以他生命为代价，所以十字架，十字架，永是我的荣耀，我重罪都洗清洁，唯靠耶稣宝血，他的命代替了我的命，所以小子你的罪赦了，这不是一个廉价的许诺，耶稣以他的命作为担保。所以当我们在思想基督受难的时候，让我们知道唯有恩主基督是家。基督说，我有权柄医治你的身体，我有权柄赦免你的罪，这是圣经上告诉我们，他赦免你一切的罪孽，医治你一切的疾病，这是你的神。所以我们带着这样的信心来到神的面前，所以基督说起来，起来行走吧，那个瘫子当场就起来行走，他用神迹来见证他是上帝的儿子。好，最后一点，这个神迹之所以发生，当然基督在施行他的全能，他的作为，但是不要忘记了这个瘫子和四个抬他的人，对吗？如果这四个抬他的人和这个瘫子没有信心，这个神迹会不会发生？弟兄你们，会不会发生？会不会？不会的，对吗？你不来到基督的面前，这神迹就不可能发生嘛。但是你这会发现四个人抬着这个瘫子来到基督的面前，这四个人就是个 teamwork， 就是个团队，就像我们现在幸福小组一样。有一些人是走不动路的，他很被动的躺在那儿，希望去抬他。我们幸福小组现在六个人在抬一个人，对不对？抬五个人那比较辛苦了哈，但是上帝祝福大家，这个团队工作太重要。这四个人如果四个方向，你觉得可能吗？行不行？如果这四个人两个方向，你觉得行吗？肯定不行，对吧？如果这四个人他们走的速度不一样，那会怎么样呢？同样不行，对不对？如果这四个人每个人用力不均匀，有的人抬得很高，有人抬得很低，那这个摊子就会最低了。所以这四个人是一个团队，弟兄姐妹，四个人同心合意，他们里面充满对基督的信心。我的朋友这个瘫痪的病人，基督一定会救他，带着这个强烈的信心来到基督的面前，我要遇见耶稣，我们要遇见耶稣，那是他们的心态，他们带着信心来寻找耶稣。所以四个人同心合意的把他抬到主的面前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幸福小组在传神的福音，这个团队同心合意，你才能信奉福音。感谢主，我们的团队非常的同心，我们就像这个四个人一样，他抬着那些弟兄姐妹，抬着那些朋友们来到主的面前。我们心中有个意念，基督要救他，基督要救他。所以第一个，团队的服事太重要了。有的时候这个团队，我在想啊，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经历过哈，如果你四个人抬一个东西的时候，至少有一个人会说，哎，听我口号啊，一二三，对不对？要有个人起个领头作用，我们幸福小组也差不多，对吗？所以团队工作 teamwork 很重要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无论是在家里面夫妻之间，你是个 team， 幸福小组是个团队，在你的公司也是个团队，不要忘记了，团队工作你才能有神迹发生，在基督里更是如此。那第二点，我请弟兄姐妹要想一想，这四个人他们不一定是加百隆来的人，他们可能从别的城镇来的人，他们知道自己的朋友生病没有指望了，所以来寻找耶稣。这四个人抬着一个人，我不知道这个人是不是150磅还是80磅或者是20磅啊，这个70磅，对不对？如果是200磅，四个人抬起来也是蛮够力的，对不对？所以他们很疲惫的来寻找耶稣，可来了以后他们非常的失望。为什么失望？耶稣所站的那个房屋已经被围得水泄不通，根本没有路可以进入这个家门，怎么办？我们回去吧，来的不是时候，放弃吧，算了，我们回去吧。后来心里说比较属灵一点，他会讲，哎呀，这不是上帝的旨意，这不是上帝的旨意，一定是让我们开一条门，对不对？今天没有路可走，那说明不是上帝的旨意，我们回去吧，改换一个日子。就在这个时候他们说 No， 我们绝对不放弃，我们要遇见耶稣，不遇见耶稣我不回头。他们有这样的一个心智，所以他发现房子的外面有楼梯，所以四个人抬着个摊子 上到房顶。信心就是一条旅程，弟兄姐妹，信心就是一条旅程。他们来到神的面前是一个信心的路程，他们知道基督可以救他，可是信心的路程不是一帆风顺的。在信心的路途当中遇到障碍怎么办？遇到拦阻怎么办？他没有回头，没有放弃，没有自我安慰，说我下次再来，没有。他们怎么办？他们做出个大胆的决定，我要扒开屋顶。什么是信心，弟兄姐妹？遇到障碍的时候显出你的信心，真正的信心是扒开房顶的信心。我好奇啊，那个房顶的主人在看到有人扒他的房顶，他会怎么想呢？对不对？可是他们就是这样，真正的信心是扒开房顶。我今天不是希望你去扒开人家房顶啊。圣经用这个非常 dramatic 的这种方式，非常戏剧性告诉你，当你遇到障碍的时候，你不要退缩，你不要放弃，勇敢向前走。为什么勇敢往前走？你心中只有一个愿望，我要遇见耶稣，我要遇见耶稣，我要遇见耶稣。这才是信心，弟兄姐妹。遇到一点障碍你就放弃，就走回头路，那就没有信心，神迹就不可能发生，对吗？所以当我们遇到艰难的时候，无论你工作、你的家庭、你的婚姻、你的疾病，遇到艰难的时候，带着坚定的信心往前走。遇到房顶，扒开房顶，打搅基督，基督喜欢你打搅他。所以弟兄姐妹，这个神迹发生了，所以这些人带着信心，强烈的信心，他们要遇见耶稣。无论遇到什么艰难，他们不退却，不放弃，我要遇见耶稣，这是对基督的信心。没有信心不会有神迹，有神迹，因为你来到耶稣的面前，耶稣看到他们的信心，耶稣医治他的灵魂，也医治他的身体。在教会的里面，弟兄姐妹，我们每个人要知道，我们每个人离不开神，我们也离不开弟兄姐妹。很多时候我很软弱的时候，我们的长老们，我们正好四个长老抬着我，我们的执事同工们抬着我，我们弟兄姐妹们抬着我，牧师也是罪人，对吗？我软弱的时候弟兄姐妹抬着我，我们中间每个人都需要别人抬着你，对吗？你有软弱的时候，不能行走的时候，走不动路的时候，你灰心丧志的时候，需要人抬着你往前走。这是为什么神把我们放在他教会的里面。你离不开教会，弟兄姐妹，最怕你走信心的路途当中一个人独自行走，狼会吃掉你，魔鬼会吞了你，你跌倒的时候没人抬你。所以你一定要在主的教会的里面。我以前在神学院读书的时候，我们神学院有一个作家办的一个中心，写作中心。这个作家你们到网上可以找到，他叫 Frederick Buchner 啊，对 Buchner Frederick Buchner。 他是一个美国很出名的一个诗人，一个小说家，但是他又是一个传道人，又是个神学家。他到很多地方去演讲。有一次呢，有一个电视节目就访谈他，他说：“你作为一个作家哈，你到教会讲什么？”哎，这个布克纳他说啊，我就告诉那个教会，我演讲是告诉他们，对你们来说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什么？烧了你们的教堂，砸了你们的传真机跟复印机，杀了你们的牧师。那要说你那个采访的人就说，你这样讲人家会有什么反应呢？那这个作家说，他说我讲的人家都懂，我不是真的叫大家去放火烧教堂，我不是让大家去真的是把教会必要的传真机跟缝机给砸了，更不是叫他们去杀牧师。牧师是牧羊群羊的仆人， 我说让弟兄姐妹明白一件事情，你没有了教堂，你没有了传真机，你没有了牧师，你还有什么？弟兄姐妹还有什么？还有什么？啊？什么？你剩下来只有两样，一个就是上帝，第二个呢，就是你和我彼此。他的意思是告诉你，教会的弟兄姐妹，教堂有了，机器有了，牧师有了，信仰慢慢的麻木成了，你忘记了，教会最需要的是什么？是神。没有神在我们中间，没有教会。第二个呢，如果没有弟兄姐妹彼此相交、彼此相爱、彼此相扶，那就没有教会了。所以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四个人抬一个人，这是我们应当学的。有这样的爱心、信心，才带来神迹。所以，求主的话语在我们心中来提醒我们，神为什么把我们放在一起，让我们同心合意来兴旺他们的福音。在一起的时候，我们会疙疙瘩瘩，但是我们靠主的爱可以胜过这些疙疙瘩瘩。我们彼此相扶，我们一起抬一个人。当一个人不能行走的时候，不能带着信心的脚步往前行走的时候，我们就抬他，把他带到主的面前。这是主的教会，这是主的教会。所以这位作家他从基督那儿学到了许多美好的语言。基督不是说吗，你基督用的用语很惊人，对不对？我的肉是可吃的，我的血是可喝的，这话是很惊人的话，但是天国你忘不掉了，对不对？但是这个作家所讲的话，这种修辞学的方式，你听过了你也忘不掉，对不对？哇，我就哪受的，把传真机给砸了，把摩斯给杀了，那我是想什么？老师是用这种世界性的语言让你记得，我们离不开神，彼此也离不开，我们绑在一起，弟兄姐妹，这叫 fellowship， 我们同一个船上的人，基督是船长。就是上帝的话语在我们心中常常提醒我们。最后我们想一想哈，今天我们在主的面前思想一下，在受难即来临的时候，加百隆他们对主冷漠，请大家上来，我们 team 上来好吗？我们唱诗歌啊。住在主的里面，基督住在你的里面，你是用什么态度对待他的？像加百隆人一样心灵刚硬吗？第二个，你最深的需要究竟是什么？我知道你现在腿需要医治，对吗？我知道你生命当中有很多腿的问题，但是最深的需要究竟是什么？第三个，医治和赦免哪个更容易？十字架真的宝贵吗？你不知道十字架的宝贵，你永远不会来到基督的面前。你愿意把人抬到基督面前吗？让我们一起来，我们一起来唱最后的赞美诗。在基督里，在基督里啊， 主，我们感谢你，是你寻找我们，是你定义拣选我们爱我们，是你定义医治我们。你不但医治我们的身体，也医治我们的灵魂，让我们恢复跟父神的关系。父啊，你是我们生命的源头，你就是我们的爱，你就是我们的家，你是我们的安息，你是我们的盼望。在你之外谁能安慰我们？在你之外谁能给我们盼望？在你之外谁能爱我们直到永永远远？在你之外谁能给我们永远的生命？主，我们谢谢你，你爱了我们，为我们丧失的家，以你的义代替我们的不义。我们纵然不堪，你仍然爱我们，让我们成为你的儿子，成为你的女儿。你圣善的灵住在我们的里面，从里面医治我们的心，医治我们的伤痛，医治我们的残缺，医治我们里面的黑暗，医治我们里面的朽烂。因为你让我们恢复跟父神的关系。父啊，我们只有与你连结，你生命的活水才能流淌进入我们的心灵，滋润我们。你爱的全能进入我们的身上，来医治我们里面破碎的心。主，我们感谢你的十字架，十字架，十字架，永是我的荣耀。主，让我们一生知道十字架是我们的荣耀。主，我们此刻把我们中间的弟兄姐妹仰望在主的面前，我们的幸福小组仰望在你的面前，你祝福你的孩子们。我们在做抬人的工作，主，求你加力量给我们，你把扒开房顶的信心赐给你的教会，赐给众人，赐给一切愿意服侍你的人。主，你是我们的主，你医治我们的心，医治我们的身，也医治我们的全人。主啊，愿你的荣耀透过你的教会来彰显出来。耶稣基督，你是我们的荣耀，都在基督里，医治在基督里，盼望在基督里，释放在基督里，恩惠在基督里，荣耀在基督里，安息在基督里。谢谢主，我们称谢你的名，我们赞美你，我们将祷告祈求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
阿门。
大家请坐。我们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你的国降临，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我们今日的饮食，今日赐给我们，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但求我们因为国的全是的。阿门。大家请坐，大家请坐。